在迷茫中看到出路，
在软弱中重拾信心。
爱关怀新磁场，
关怀每颗心，
重走人生路。
欢迎收听慢慢成长记，这是由唐曼为你主持的正面管教亲子教育栏目，也叫家长教育工作坊，内容来自微信公众号高广芳正面管教，文章作者是慢慢妈高广芳老师。教育心理学发现，孩子从两三岁起就开始逐渐形成独立的自我意识，言行举止似乎透着乖张，开始与家长对着干，但这个时期家长通过命令和威吓的手段还是能够制止孩子的乖张行为。等孩子长到五六岁，家长的威严权柄已常常失去作用，长到十来岁，家长的命令、呵斥甚至打骂等强硬手段都无济于事。此时事事处处与家长对着干的孩子被认为是青春期叛逆，可仔细想想，若说孩子叛逆，早就开始了呀。家长说不要，孩子说要；家长说不，孩子说是；家长要向东，孩子要朝西。只不过之前能管得住，现在发火发怒甚至打骂都不管用，怎么办呢？都说好的教育是引导，该如何引导如此乖张悖逆的孩子呢？且听今天的慢慢成长故事。
妈妈的爱是我的翅膀。
每一个孩子都是爸爸妈妈的镜子，要教育好孩子，就要先教育好自己。慢慢的成长故事，也是妈妈的成长故事。
用心陪伴，让爱有方。请听唐曼与你分享慢慢成长记。
慢慢成长记，今天的第一个故事，不许再这样说话。曼曼最近在言语上有些毛病，比如我说快点，他就接口说不快点，略微停顿一下又坏笑着说或者快点。我说好好说话，他说不好好说话，或者好好说话。他觉得很好玩，我却被他气得不行，要么不理他，要么警告他不许再这样说话。但今天当他再次这样时，我对他说，曼曼，你知道吗？你这样说话，前半句让人很生气，后半句让人更生气。因为前半句让人觉得你不听话，而后半句让人觉得自己被你嘲弄了。如果你老是这样跟人家说话，最后的结果是谁都不想再和你说话了。你想这样吗？你这样说话非常非常不好，你知道吗？他恍然大悟的样子。哦，这样啊，看他的表情真是不知道这样不好。于是我问，你不知道这样说话不好吗？你是觉得好玩吗？他说，我是觉得挺好玩的。我说，你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么说话的？他说，我也忘记了，一开始就觉得好玩才这么说，说着说着就成习惯了。他越说心情越难过，就开始责备我说，那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这么说话不好呢？我这才反思了一下之前自己的反应，我的第一反应是很不高兴，但是孩子对大人的不高兴似乎都比较迟钝，他们不太在意大人高不高兴，他们也不太能理解大人的不高兴 和他的行为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我的第二个反应是阻止他，不许再这样说话。我不许他这样说话，但是他错在哪里，会有什么后果，该如何正确的说话，这些信息我并没有传递给他。这是典型的不语言，只是在否定他，却缺乏正面语言的引导，以至于他真的不知道自己的话会带来什么后果，而正确的做法又是什么。于是我说，我没有早点告诉你是我的错，但你现在知道了，你知道以后该怎么做了吗？他说，我知道了。从那以后，他真的果然很少再这样说话，偶尔会脱口而出，但他会立即意识到，马上改口说，对不起。我也就给他一个微笑的眼神，表示我认可他能够及时地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加以改正。孩子需要知道，有些时候他可能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辛迪说，美国的父母很严格，但他们很少对孩子发火。什么是严格？就是始终用一个标准和规范来要求孩子，并且监督孩子必须做到，并能够及时地纠正孩子的不当行为。这需要父母付出极大的耐心和努力，持之以恒地引导。父母若能够很清晰这些规范，并很坚定地要求孩子做到，他的内心是沉着稳定，态度坚决但不严厉，所以也就会很少责备孩子，更不需要打骂。而常常对孩子发火的家长，往往是自己不够持之以恒，对规则不够清晰，对孩子的行为不够关注，并缺乏耐心，一旦发现孩子行为不当便着急上火。有一个家庭教育专家说，你一发火就意味着教育的失败。发火是我们自己觉得没有招了，气急败坏的情况下的反应，明知道发火不能解决问题，却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所以我们需要对规则很清晰和明了，并且有持之以恒的耐心，温和而坚定地指出孩子的不当行为，给他以正确正面的引导。
清晨朝阳，天空照耀，仿佛对我微微笑，阵阵微风徐徐吹送，逍遥自在白云飘，鸟语花香，绿草如茵，青春时光多美好，心情欢畅，尽情欢笑，烦恼全都不见了。
在基督里享受主爱，自由奔放了开怀，世上没有任何事物能隔绝神的爱，在基督里享受主爱，自由奔放了开怀。我要赞美，我要歌颂，造物主的奇妙爱。
慢慢成长记，我是唐曼。今天的第二个故事，被老师禁止玩球后。今晚去接曼曼的时候，见她兴高采烈的，我便问她，今天挺开心啊，有什么想跟妈妈分享的吗？谁知不问还好，一问她马上变脸了。她说，
我有一点点高兴，但是有一件事让我很生气。
我问他怎么了，他愤愤不平地把经过告诉了我。原来下午课间活动时，学生们都在室外的活动场上抛球玩，曼曼也去玩，但是一个老师却不让他玩，他只好无聊地坐在一边， 还有几个学生也被老师禁止玩球，在一边坐着发呆。曼曼因为语言不同，不明白为什么老师不让他还有那几个同学玩。后来那几个孩子自己找别的乐子玩了，曼曼还是一个人坐着发呆。因为他在的场地没有沙子，没有秋千，只能干坐着。我问他，是不是因为你们年龄小或者个头小，老师怕有危险才不让你们玩的？曼曼说，
才不是呢，那几个同学个子都不小啊。
那我就猜不出原因了，但我想老师总是有原因的，而且就一件小事而已，没有必要一直记在心里吧。但他却愤愤不平地说，
我要去找这个老师算账。
我一听就开始教导他，你一天大部分时间都很开心，为什么不多想想开心的事，只想着不开心的事呢？气一下就算了，怎么还没完没了了？你让我的心情也不好了，把不开心的事放下好不好？他哪里肯放下，只管气鼓鼓地抱怨。我反思我的话语其实是在责备他，完全没有理解他，没有摸着他的感觉。这样的大道理全是唠叨废话，而且让他觉得连妈妈都不理解，更觉得委屈。于是我的大脑急速地运转，想想该怎样进行正面引导。我暗暗地深呼吸，让自己不快的情绪平复下来，并保证有心平气和的语气。然后我说，曼曼，妈妈明白了，老师不让你玩球，你语言不通，也不知道是为什么，这让你觉得很委屈，也很生气，觉得被冷落了。他说，
我就是很生气，非常生气，明天我非要问问他不可。
我心里暗笑，你不会说英语怎么问啊？但嘴上我回应他说，嗯，可以理解，要是我的话我也会生气的。他嗯了一声没说话。我已经平静下来，不再被他的行为所困扰，而且虽然他还在生气中，可语气显然不像刚才那么急躁了。于是我接着问，有没有人能够保证自己的每一个行为都是恰当的？他说，
没有啊。
我说，是的，我们不知道这位老师为什么不让你玩球，也许有他的原因，只是我们不知道。也许他的确做得不妥当，但这都很正常，因为他也不能够保证自己的每个行为都是妥当的。曼曼听了不说话了，他的怒气也已经消退了。接下来就要引导了，引导他认识到如果出现了让他不快的事情，可以怎么做，以及应该拥有怎样的价值观。我说，想想学校给了你多少。他想了想说，
给了我很多。
我说，是啊，多想想学校老师给你的，而不是他们没给的。我们自己每天犯不犯错误？他说，
犯啊。
我说，那我们得到原谅了没有啊？你还记得门徒问耶稣，如果弟兄得罪了我，我原谅他七次够不够？耶稣是怎么说的吗？他说，
耶稣说要原谅七十个七次，七七四十九就是490次，是不是只能原谅490次啊？如果超过了，那还原谅不原谅？
我笑了，问他，耶稣原谅了我们多少次？是不是490次？他说，
不是，是无数次。
我问他，为什么呢？他开始算账，
我们每天都犯错，假设一天犯4个错误， 一年365天，假如我们活到90岁，那是多少天呢？
他在默算。我说，就算大约3万天吧。他说，
3×12，12万次啊。
后面他还做了一系列的算术，现在地球上有70亿人，那耶稣总共原谅了多少次呢？加上已经死去的人，这个算术做不下去了。他说，
我拿计算器来算。
但这些都不重要了，此时他的情绪很稳定，完全忘记了不开心的事情，而是沉浸在对耶稣伟大的感叹中。我没有再继续问他，你原谅老师了吗？我相信他已经原谅了。以后再遇到有人得罪了他，他还会生气吗？当然会。但是那7×49次，那12万次，以及耶稣的榜样，都会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让他越来越愿意原谅别人，越来越平和包容。成长记继续为你分享今天的第三篇文章，用心良苦的妈妈。教会每周让孩子背诵一小节经文，中英文都背。我没有想到曼曼对此还挺有兴趣的。本周要背诵的经文是彼得前书的3:9，不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今天早上我带他读了英文，在出发上学之前他基本可以读下来了。在去学校的路上，我们坐在车上各自无话，那张写着经文的纸片放在座位上。忽然慢慢说，
Do not， 不以，后面这个单词是怎么读的？
我说了他的读法，并趁机把整句话读了一遍。我这么做的良苦用心是再读一遍给他加深印象，但没想到慢慢勃然变色。他说，
都怪你，谁叫你读整句的？我真想背呢，你让我失去了这个机会。我好不容易等了这么久，马上就到学校了，我没有机会了。
原来看上去他一言不发地坐在那里，其实心里在默记呢。他只是忘记了 repay 回报的读法， 让我告诉他，他在测试自己是否还能记得整个句子。若能背下来，他会非常有成就感，非常开心。可我却用心太过，用自己的方法想让他多学一点，自以为聪明，却聪明反被聪明误，干扰了孩子的自主学习，剥夺了他快乐的机会。这只是一件非常小的事，却让我反思，很多时候我都在用自己的方法指导他，教他，我太过用心，总想着借着各种机会和方法让他多学点，可是我的用心良苦，大多数时候可能都是在做着无用功，甚至是有害功。他学得如何，不在于我教的方法，也不在于我教多少，关键是我的态度是否平和、放手、信任、和善的。当我急着教导他时，他会有抵触的情绪，而如果我放手，便给了他空间，反而他自己会动脑筋，自己会想办法要把事情做好。他之前背了两段英文的圣经经节，比这一段难度大，我认为他根本背不下来，结果他都背下来了。我现在试着考他，依然熟背如流。他是怎么记住的，我一无所知，其实我也不需要知道，只要孩子自己愿意做，他就会自己想办法做好。怎样才能让孩子自己愿意做呢？那就是放手、信任、不干涉。这并不是说我们可以对孩子完全不管不问，我们可以给孩子两样东西，一个是平台，包括资源，比如我们选择合适的经文让他背，并给予一定的激励；另一个是我们跟孩子的关系，也就是我们对待孩子的态度，和善的、平和的。而关系太重要了。这件事让我昨天反思了一天，下午接到曼曼之后，我便努力让自己对他保持很和善的态度。我很快就看到正面积极带给曼曼行为的转变。他的家庭作业和课堂上的作业是同一类型的题目，但因为语言不通，他的课堂作业也没有完成，只好带回来在我的辅导下完成。我的态度一直很好，当完成了课堂作业之后，我说家庭作业是一样的，接下来妈妈要做妈妈的作业，你试着自己来做吧，我相信不需要我的辅导，你也一定能做好。他果然没要我的辅导，自己就做好了。晚上我问他愿不愿意洗碗分担家务，他跟我谈了一个条件，说我洗一次碗，你给我读一个故事好不好？我说当然好。其实他不洗碗，我也一直在给他读故事，这个条件等于是没有条件。可是我高高兴兴、爽爽快快地答应了他，令他开心不已。小孩子实在是太天真了。今天早上我正在做饭，妈妈喊我，
妈妈你到我房间来看看。
听他口气又神秘又兴奋的样子，我走进去一看，原来他把自己的床铺整齐了。他睡觉一向不老实，把被子踹得横七竖八的，每天早上我给他铺床都会说以后你要自己铺，但今天是他第一次铺，并且是在我没有要求的情况下。孩子很知道何为对错，但是当正确的事成为我们的要求和命令时，孩子明知道是对的也不肯去做。但当我们足够的和善和信任，给孩子自主选择的机会时，他就会主动选择做对的事，并且做得超乎我们的期望。孩子的是非观、价值观不是天生就拥有的，需要父母的教导。就像圣经箴言书 22:6所说的，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也不偏离。但是把引导的态度由你应该怎么做换成你愿意做吗，我们将会看到亲子关系可以如此融洽，家庭教育可以给我们带来那么多的惊喜。
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漫漫长路，路上有艰难，依靠真神
原来，引导孩子不是简单的用不语言来命令、责怪和批评孩子，而是要先了解孩子为何会那样说、那样做，然后明确地告诉孩子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其原因及带来的后果怎样，帮助孩子建立起正确的价值观。此外，与孩子建立起积极正面的关系更是能够引导孩子的关键。有了良好的关系，孩子就会愉快地听从父母的指令，甚至主动按照父母的期望去做事。亲子关系如此，人际关系也莫不如此。朋友，你说呢？欢迎写信分享你的感想收获。我们的节目邮箱是 rxin@lianyou.net。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收听爱心节目可通过良友电台以及网站良友之音微信公众号、聆听关怀手机用程序、喜马拉雅听书网站或手机用程序关注爱关怀账号等方式。我是唐曼，明天节目再会。
教我学习付出，教我要爱也。